戚话集亲戚任监军。中国一啲银行停止外人民币结算。共军绕台同萧美琴外访有关。国商之柱欧洲议会前矗立。南韩政府开罚单，罢工医生被吊销执照。Dior 冇办法证实金宇正嘅手袋系咪正品。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系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2号，礼拜五。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前外长秦刚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落马的事件，曾经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新任外长王毅和新国防部长董军，亦是中共全国两会期间的关注重点。最近，分析人士谈到王毅、董军两个人的诡异处境。上报发表署名道政的文章指出，在秦刚落马之后，王毅以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外办主任的身份再兼外交部长，看落似乎得势，不过其实不是这样，因为王毅身边有一个沉默大佬可能对他不利。道政提到的这个沉默大佬是中共外交部党委书记兼外交部机关党校校长齐玉。在中共外交部官网上，齐玉的名字排在最高位。齐玉是陕西吴起人，2019年起任中共外交部党委书记，之前毫无外交经验。道政说，齐玉空降中共外交部早就被视为奇怪的人事安排。引起关注的是他和习近平家族的秘密关系。有知情人士透露，齐玉和习近平的同父异母兄弟习正宁曾经是同事，都在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任职。另外，习近平母亲齐森的家族在西安有分支，是齐森的堂弟齐哲。道政说，因为齐玉和习近平的妈妈齐森同姓，齐森家族又在陕西有一支，所以有人猜测齐玉是习近平的亲戚。说习近平派一个亲戚来监视外交部，收集里面乱糟糟的问题线索，这个是可能的。这样讲的话，齐玉才是外交部最有权势的人，说不定就会在关键时候背后插王毅一刀。王毅不单只要避忌齐玉这个外交部的一把手，连下属亦要小心。中共中纪委驻中央外办纪检督察组组长张济文去年11月发表文章，批评外交外事系统有政治风险、廉政风险、管理风险，矛头是直指主管外交外事的王毅。道政提到，张济文的真正大领导是习近平心腹中纪委书记李希，但张济文亦是王毅的下属，他这样大胆公开曝光王毅的问题很少见，这样看落王毅的日子都不好过。除了王毅之外，新任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从一月上任以来，处境亦都好尴尬。有违中共惯例的是，董军始终未能够出任中央军委会委员和国务委员。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分析，这个可能和中共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有关。两会之前传出苗华反习出事的消息，但始终没办法证实。姚成说，董军被破格提拔的阶段就是苗华在海军当政委的期间，所以可以肯定董军是苗华的人。苗华现在情况不明，如果苗华不是因为患病，那他没有在两会露面就说明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如果是这样，姚成认为董军可能会被牵连，连国防部长的位置都保不住。董军现在还不是副国级，如果要调到其他的位置很容易处理，但要将他整到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员以后再处理他就不是好处理了，就等于降级。姚成进一步分析，目前最需要观察的是什么时候召开中共20届三中全会。另外，会上是否否决给董军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会委员，一旦董军进入中央军委才能够证明他被认可。只不过为什么三中全会到现在迟迟没有消息？姚成认为就是习近平对整顿军队还有意见。 美国之音引述路透社的报道说，俄罗斯3月21日承认中国的银行已经开始拒绝接受来自俄罗斯的贸易结算，包括以人民币付款。路透社报道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中国这些银行受到来自美国和欧盟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佩斯科夫强调，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会成为中俄贸易和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美国一直警告中国、土耳其等国家的银行，如果继续支持和俄罗斯的贸易，可能被二级制裁。之前中国一些银行已经拒绝俄罗斯用美金结算，现在连人民币付款亦被叫停。另外，俄罗斯消息部21号引述市场消息的人士透露，中国的平安银行和宁波银行已经停止处理来自俄罗斯的人民币结算业务。星展银行、长城华西银行和浙商银行限制和俄罗斯的业务。据基辅独立新闻报道，停止接受俄罗斯贸易结算的中国金融机构还包括广发银行、昆山农村商业银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报道说，其实从去年12月当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的时候，中国的这些银行就开始拒绝或者是限制俄罗斯的人民币结算。普京在入侵乌克兰战争之前曾经专门访问北京，并且和习近平签署了一系列号称上不封顶的合作文件。中俄面对西方抵制的时候，抱团取暖的意图很明显。拜登总统一再表示，民主与威权两大阵营的竞争和对决将贯穿21世纪的始终。台湾国防部21号表示，从20号至21号24个钟之内，一共有32架次中共军机侵扰台湾周边的空域，其中20架次越过了台海中线。共军一架无人机还飞抵台湾秘密空军基地附近侦察搜杀。国防部表示，一架疑似共军长航程无人机飞到距离花莲仅是44海里处侦察。而花莲的加山空军基地是台湾最重要、最机密的军事基地之一，修建有大量地下机堡和地下跑道。如果共军攻击台湾，加山基地将是中共空袭和导弹袭击的主要目标。同一时间段，有5艘次中共海军舰艇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另外，中共当日下午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运载火箭，火箭飞过台湾北部防空识别区，向西太平洋方向飞行，高度位于大气层之外，对台湾地区没有危害。近期中共公务船在南海主权争议水域和菲律宾发生冲突，21号又有4艘中共海警船出现在钓鱼岛海域侵入日本领海，目前又对台海周边进行所谓联合战备警巡。分析认为，中共积极在东海、台海和南海进行海上霸权扩张，加大对台的威胁，可能和台湾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访问美国和访问欧洲的行程有关。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大楼前，从3月19号至21号树立起纪念六四受难者的国殇之柱，揭幕仪式上边播放了《愿荣光归香港》。高志活表示，这个是给中共的强烈信号。香港出世的艺术家刘慧婷、国殇之柱的作者、丹麦雕塑家高志活、韩森等欧洲议会七名跨党派议员在布鲁塞尔共同发起展览，名为《被禁止的艺术》，抗议23条和香港一尖严厉的艺术审查。发起活动的这七名议员包括欧洲议会五大政治联盟的代表。高志活表示，在欧盟主要立法机关之前树立这一座雕像是给中共强烈的信号，他们的审查在欧洲不适用。高志活说，多年来中共一直试图对艺术和电影进行审查和压制，我们中间很多人再都不能够去香港了。在他们的定义里面，我们这些批评中共政府的艺术家就是罪犯。高志活和韩森议员上个礼拜收到中共驻布鲁塞尔大使馆的信， 攻击这场展览是干预中共内政。国际艺术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前主席艾里克韦尔话俾美国之音知，香港本地画廊担心举办展览可能引发的后果。韦尔特别提到了一个他最近了解到的情况，他说：我最近意识到的情况是涉及文化大革命或嘲讽毛泽东的。中国90年代或2000年代的艺术品不再被香港的拍卖行接受。高志活创作了多种版本的《国殇之柱》，1997年树立在香港大学内的那座最有名。今次在欧洲议会大楼前展示的《国殇之柱》是比较小的版本。据韩联社报道，南韩中央应急处置本部副部长、保福部副部长朴敏守21号公开呼吁实习和住院医师即刻返回工作岗位。政府会在下个礼拜起吊销罢工医师的执照。保健福祉部当日详细解释了继续罢工医师面临的后果。所有实习医院都必须在今个月底之前在管理系统中记录实习住院医师的任用情况。今年开始，实习的医师如果没有被记入系统，就不能够开始实习，明年没办法成为住院医师。另外，根据南韩的规定，实习住院医师如果缺席超过一个月，就必须进行额外的实习。额外实习期如果超过3个月，取得专科医师资格的时间可能会迟1年。罢工的住院医师如果在今个月被吊销医师执照3个月，额外实习期将超过3个月，就没办法正常取得专科医师的资格。南韩政府打算从明年起医学院扩招，结果引发罢工潮。尹锡悦政府不断强调，南韩是医师比例最低的发达国家之一。今次是政府首次出台惩罚的行动。联合国安理会北韩制裁委员会3月20号发表报告指出，委员会去年曾经向法国 Dior 询问金宇正使用的 Dior 手袋是否正品，但是 Dior 回复说难辨真假。根据联合国安理会2006年通过的决议，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不可以向北韩出口奢侈品。但是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去年9月随哥哥金正恩访问俄国的时候，被媒体拍到手持黑色 Dior 的手袋。这个款式的手袋曾经被戴安娜王妃所使用，所以俗称戴妃包。根据品牌的南韩官网，这个包要价是960万韩元。制裁委员会去年10月16号向 Dior 公司发出公函。Dior 在一个月之后回复说，金宇正的手袋和 Dior 旗下经典款非常相似，但仅是凭照片难以断定真伪。Dior 指出，这个经典款式在2019年2月上市，上年在世界各国销售，在欧美卖得最好。Dior 重申，公司严格遵守禁止对北韩销售奢侈品的规定，但是没办法控制货品转售。如果金宇正的手袋是正货，具体的供货途径就不得而知。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